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2月14号星期三。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朝鲜再次朝东岸外海发射几枚巡航导弹；
加沙停火恢复谈判，但没有取得重大进展；
世贸组织月底将在阿布扎比举行会议，预料改革前景暗淡。
消息指出，加拉格尔计划下周率团访问台湾。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据三位知情人士周二透露，国会众议院对中共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将于2月21号抵达台湾，预计他将率领一个由7名美国议员组成的代表团。此次访问行程是在现任中华民国副总统赖清德赢得大选后所进行的。华府此前已经警告中共不要在总统就职典礼前对台湾采取侵略行动。上个月，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曾指出，他将要求几个委员会的共和党主席一同访问台湾，并说此行将强调美国对台湾安全与民主的承诺。消息人士说，加拉格尔率领的代表团计划将会会见现任总统赖清德以及国民党籍的新当选立法院的院长韩国瑜。不过，加拉格尔办公室没有立即回应相关报道的置评请求。
韩国军方14号通报，朝鲜当天再次朝东岸外海发射几枚巡航导弹，这已经是朝鲜今年一连串武器测试的最新一起。韩国联合参谋本部通过声明说，韩军于当地时间14号上午9点左右，在元山东北方水域侦测到几枚不明巡航导弹。韩国和美国情报机关正在进行详细分析。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提到，在强化侦察和警戒的同时，韩国也正在同美国密切合作，以监视朝鲜的更多迹象和活动。目前正值韩国国会大选倒计时2个月，据韩国国情院本周发布的统计，韩国公共机构去年平均每天受到超过162万次黑客攻击，其中80%来自朝鲜。国情院专家预测，在韩国议会选举和美国大选前，朝鲜的攻击活动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俄勒冈州官员近日表示，当局正在处理一起罕见的人类淋巴腺鼠疫病例，也就是所谓的黑死病。据法新社指出，在中世纪时期，至少夺走1/3欧洲人口的黑死病，在已开发国家中并不多见，而且能够治疗，但仍存在一定的风险。这名位于俄勒冈州德斯修郡患者的身份并没有揭露，但官员说，患者已经在接受治疗，并指出此人最有可能是被宠物猫传染。德斯修郡卫生官佛希特在宣布这起病例时说，当局已经联系这位居民和宠物的所有密切接触者，并提供药物以预防感染。此外，卫生当局表示，人类在接触遭到感染的动物或跳蚤8天内可能会出现症状，包括发烧、恶心、虚弱、胃寒和肌肉酸痛。如果没有及早治疗，淋巴腺鼠疫可能会发展成败血性鼠疫或肺鼠疫，两者都将更为严重。
据五角大楼周二说，国防部长奥斯汀近日因膀胱问题在全身麻醉的情况下接受治疗后，已于本周二出院。奥斯汀的办公室通过声明说，部长目前身体的恢复状况良好，在周二下午5点恢复所有职务和职责，但奥斯汀最近将在家中履行职责，预计本周稍晚再返回五角大楼工作。现年70岁的奥斯汀几个星期前由于隐瞒住院一事，而且没有立即通报总统拜登自己罹患癌症，引发广泛批评。不过，众所周知，奥斯汀对政治活动并不感兴趣，时常避免成为焦点。他坦言，这是他当时决定隐瞒自己病情的一部分理由。他说，坦白讲，我的第一直觉就是保密，表示自己向来不喜欢拿自己的问题去增添他人的负担。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周二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近2年以来，已经对乌克兰文化遗产和长址造成约35亿美元左右的伤害，比去年评估多了40%。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说，自从俄国于2022年2月底开始侵略后， 乌克兰的文化、旅游和娱乐业损失共计达190亿美元营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利用卫星影像评估显示，约有5000个厂址遭到损毁，约有5000个厂址遭到损毁，包括博物馆、纪念碑、图书馆和宗教场所等超过340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核定的两个世界遗产也遭到俄军猛烈的攻击，分别是西部城市利维夫的中世纪中心和南部城市奥德萨。而教科文组织驻乌克兰代表巴德奇斯特别提到，奥德萨的主显圣容大教堂，这座教堂去年7月在俄军袭击下严重损毁。巴德奇斯说，这座教堂对奥德萨有宗教和精神价值，但却已经不堪使用。
近日，位于俄亥俄州帕塔斯卡拉这个中西部小镇的太阳能电池厂引发一场国安疑虑。作为美国最大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之一，照亮美国公司这座6亿美元的电池厂将在本月投产，在满负荷生产后，预计能够雇佣1000多名工人，从而推动俄亥俄州首府哥伦布市周围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然而，由于照亮美国是美国最大的私营可再生能源开发商 Invenergy 和世界最大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隆基公司的合资企业，但隆基公司引起了当地人的怀疑，因为它的总部设在中国。当地居民福恩斯上个月在一次市议会会议上说，帕塔斯卡拉现在已经感染了中国共产党这个病毒。有人难道认为中国共产党会喜欢这个建立在犹太基督教原则基础上的国家吗？根据一位高级政府官员回应说，在降低通胀法案通过后，中国公司仅占美国太阳能制造业投资总额的15%，如果不包括隆基在照亮美国公司的投资，则仅占10%，试图淡化中共的影响。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加沙停火恢复谈判，但是没有取得重大进展，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苹果公司近日买下了一个 iWork.ai 的域名，这意味着苹果 iWork 办公套件 Keynote、Numbers 和 Pages 目前正处于变革的边缘，苹果将为他们赋予更强的 AI 能力。彭博社的古尔曼去年10月就曾经透露，苹果正在 AI 领域奋起直追，生成式 AI 将在下一代 iPhone 以及 iOS 18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据说，苹果准备在今年6月的 WWDC 推出全新的 Siri 以及其他 AI 功能，包括 iWork。考虑到微软已经为 Office 以及 Bing 等业务都引入了 AI 功能，苹果势必也会为 iWork 进行 AI 革新。此外 ，Pages、Keynote 和 Numbers 的最后一次更新是在2023年9月，而上一次大版本更新是在2023年3月。为支持的 iPad 机型提供了 Apple Pencil 悬停，并允许用户直接通过共享菜单导出并发送其他格式的演示文稿副本。
美国专利商标局发布的最新指南说，人工智能系统不能被命名为发明人，但人类可以在创造专利发明的过程中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如果使用，就必须披露。指南指出，虽然人工智能系统和其他非自然人不能在专利申请中被列为发明人，但自然人使用人工智能系统并不排除自然人作为发明人的资格。申请专利的人必须披露他们是否在发明过程中使用了人工智能。要想注册专利，使用人工智能的人必须对发明的构思做出重大贡献。报告说，一个人仅仅要求人工智能系统创造某样东西并监督它，并不能使他们成为发明人。如果只是向人工智能系统提出问题，或承认并赞赏它产出是一项好的发明，就不能申请专利。专利局还说，保持对人工智能系统的智力支配本身并不能使一个人成为发明家，因此仅仅监督或拥有一个能创造东西的人工智能并不意味着可以为他们申请专利。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 JAXA 周二说， 由于气象预报天气不好，最新主力火箭 H-32 号机原定15号的发射将延后，预计稍晚公布最新的发射日期。路透社报道， H-3 火箭2号机原定本月15号从日本南部的鹿儿岛县种子岛太空中心发射升空，但是因为气象预报说天气不好而延期。JAXA H-3 计划经理冈田雅司在记者会上说，种子岛太空中心的天气状况似乎在16号稍晚才会好转，具体时间暂时没有公布。这次发射是日本继去年3月首次试射 H-3 火箭失败约一年后的再次挑战。 H-3 1号机去年3月7号从种子岛太空中心发射升空，但因为第二节火箭引擎无法点火，宣告发射失败，并失去上面搭载的地球观测卫星大地3号。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本月晚些时候，世界各国的贸易部长将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举行两年一次的会议，外界预计这场世贸会议可能会对一项具有历史性的渔业协议进行最后的修改，不过其他重大的协议可能难以达成。请听报道。
从2月26号到29号，世界贸易组织两年一次的部长级会议即将在阿布扎比召开。就在会议召开前夕，国际间一些问题仍然停滞不前，因为人们对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可能对全球贸易产生的影响感到担忧。世贸组织上一次的大型会议是2022年6月在日内瓦总部举行的，就渔业、新冠疫苗专利以及全球贸易机构本身改革的必要性达成了共识。但在本次第13届部长级会议之前，贸易外交官们坦诚，他们不太可能取得重要协议进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西方外交官说，这将是一场战斗。目前在红海持续的危机给聚集在阿联酋的部长们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因为也门叛乱分子对船只的袭击正在扰乱国际航运。国际商会秘书长约翰·登顿说，这次会议是在世界上一个充满挑战的地区举行。他强调，东道主阿联酋和世贸总干事奥孔乔伊维拉需要展现出强有力的领导作风。与此同时，很多人认为阿布扎比的会议会是前总统川普11月可能连任之前改革世贸组织的最后机会。川普在过去任职期间曾威胁要退出世贸组织。国际律师事务所贝克麦坚石的世贸专家巴布罗·本特斯说，每个人都非常清楚正在发生的动态以及美国大选可能如何影响的潜在结果。不过尽管完成改革议程显得紧迫，但进展迹象却很少。以上新闻由常宁播报。
美国、以色列、卡塔尔和埃及的官员周二在开罗会晤，试图达成一项加沙的新停火协议，释放被哈马斯关押的更多人质。但是根据了解磋商情况的官员表示，协议并未取得重大进展。请听报道。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周二与以色列摩萨德情报机构负责人大卫·巴尼亚、埃及情报部门负责人阿巴斯·卡梅尔和卡塔尔首相阿勒萨尼进行加沙停火磋商。埃及官员说，巴尼亚率领的以色列安全官员团队于周二晚上离开开罗，没有弥合谈判中的任何主要分歧，包括停火期限以及释放人质和释放巴勒斯坦囚犯的比例。他们说，以色列官员重申了本国政府的观点，就是哈马斯提出的协议条件是不现实的。哈马斯官员没有参加在开罗举行的会谈。一名美国官员说，谈判没有取得突破，也没有破裂。埃及官员说，会谈将在未来几天通过外交和安全渠道继续进行。据熟悉谈判情况的官员说，周二在开罗谈判期间，以色列官员警告说，如果哈马斯不接受以色列提出的临时停火条件，以色列军队将推进对拉法的进攻。国际领导人同时呼吁以色列停止对加沙南部城市拉法的地面攻击。 攻击是为了铲除哈马斯载有100多万巴勒斯坦避难的拉法的四个营的战斗人员。以色列周一在拉法救出了2名人质，但导致7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一名巴勒斯坦官员对路透社说，开罗的谈判人员正在寻找哈马斯可以接受的方案。哈马斯说，只有以色列同意承诺停止战争并从加沙撤军，才可能签署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则誓言继续战争，直到哈马斯对加沙控制的所有残余都终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哈马斯的方案中虽然有些内容行不通，但依然存在继续谈判的空间。美国建议60天停火并释放人质，其他国际领导人也对以色列全面攻击拉法表示担忧。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周二，由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众议院表决通过了一项对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的弹劾，指责他的宽松政策鼓励了非法移民，这也使马约卡斯成为自1870年代以来第一位遭到弹劾的美国内阁官员。请听报道。
周二，众议院以214票赞成、213票反对的一票之差通过了2项弹劾条款，指控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没有确实执行美国移民法，并向国会发表虚假声明。一周前，众议长约翰逊推动了一次类似的投票，但没有成功通过。当时在接受癌症治疗的共和党众议员斯卡利斯没有参加投票，但他本周才返回了华府，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一票。不过，民主党占优势的参议院极不可能通过这些弹劾条款。约翰逊在投票后的声明中表示，亚历杭德罗·马约卡斯应该被弹劾，国会有宪法义务这样做。美国国土安全部则回应称，此次投票没有一丝证据或合法的宪法依据。然而，自拜登于2021年上任以来，跨越南部边境的非法移民人数已经创下了历史新高。前总统川普也将这一点作为竞选活动中批评拜登政府的重点。众议院共和党人认为，马约卡斯没有拘留足够的非法移民，同时实施了一项人道主义假释计划。共和党批评该计划是为了绕过国会，允许原本没有资格的人进入美国，从而违反了移民法。而宽松的边境政策也致使大量芬太尼流入美国，导致许多美国人死亡。以上新闻由长宁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参议院通过950亿美元援外法案后，拜登呼吁众议院迅速通过。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2月14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国际战略研究所报告，世界陷入危险的十年，北国国防支出猛增。
参议院通过950亿美元援外法案后，拜登呼吁众议院迅速通过。
爱沙尼亚报告指出，中共升级对欧盟的渗透，建议别用中国产部件。
联邦调查局警告，小心情人节爱情诈骗。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爱沙尼亚13号表示，俄罗斯已经把爱沙尼亚总理列入通缉名单，原因是他努力推动拆除这个波罗的海国家在苏联时期建的二战纪念碑。与此同时，爱沙尼亚对外情报局周二发表2024年国际安全与爱沙尼亚年度报告，指出中共升级对欧盟的渗透。爱沙尼亚警告欧盟说，过去一年，北京加大邀请欧盟官员访华，并跟与他有类似意识形态的欧盟个人和政党频频接触。报告说，十年前关于依赖中国出口技术的危害性的讨论就已经很多，但是西方民众直到今天都没有意识到它的潜在威胁。报告强调， 共产党治下的中国致力于削弱西方的影响力，北京试图把国际关系推向一个多极世界，塞入中共威权政治的原则和利益，同时他也在打造一个独立于西方技术生产生态系统。
国际战略研究所周二发布的2024年版军事平衡报告得出的结论提到，世界已经进入一个日益不稳定的时代，各国增加军事开支以应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以及中共在南海的日益扩张。报告还强调了北极地区紧张局势的加剧、朝鲜追求核武器以及非洲萨赫勒地区军事政权的崛起，这些都导致了日益恶化的安全局势。报告说，当前的军事安全局势预示着这可能会是一个更加危险的十年。国际战略研究院说，由于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已经进入第三年，去年全球国防开支增长了 9%， 达到 2.2 兆美元。根据军事平衡的报告，美国军方在从乌克兰战争中学到教训的同时，也正在进行反思。美军开始制定新的炮兵战略，重点是远程精确射击，并修改了征兵办法。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也促使美国空军观察到关键武器在战争中的高使用率，因此增加了库存数量。
美国网络安全公司特里利克斯周二发布一份最新的报告发现，在台湾1月13号大选前24小时，台湾遭遇了研究人员所说的大规模网攻，台湾机构遭受的网攻次数超过平常一倍多。报告警告说，台湾大选前夕遭遇的网攻暴增可能是与中共有关联的威胁操守长期战略的一部分。隐蔽式网攻是指黑客侵入一个电脑网络或系统后，将自身隐蔽，悄悄地窃取额外的数据，或者在系统内寻找位置，在适当的时机发动破坏性攻击。中共这一做法让美国的网络安全官员相当担忧。美国联邦调查局与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上周向美国公司发布一则威胁警告，说一个与中共有关联的黑客组织沃尔特台风一直在把自己置于可以发动伤害美国人实际安全的破坏性网攻的位置。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局长伊斯特利上个月表示，中共的战略很可能与台湾密切相关。
冬季风暴周二袭击美国东北地区，纽约市迎来两年多来的最强降雪，全市公立学校关闭，但没有放假，而是改用网络授课。超过90万名师生参加 COVID-19 疫情趋缓以来首次大规模远距离教学，结果状况百出。交通方面，美国东北部地区航空交通大乱，超过1200个航班取消。纽约地区倚重的拉瓜迪亚机场、肯尼迪国际机场、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各有上百个航班延误或取消。美国国家气象局说，从西弗吉尼亚州东北部到新英格兰地区，超过3000万人接到冬季风暴警报。东北风一夜之间给这些地区的部分地区带来高达6英寸的厚重湿雪。马萨诸塞州州长莫拉西利宣布，所有非必要行政部门的员工周二不要上班。罗德州州长丹麦基周二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关闭州政府办公室，并从周一午夜开始禁止牵引拖车在所有的洲际公路和州道上行驶。
俄罗斯自2022年2月全面入侵乌克兰届满两年，布鲁塞尔官员目前在敲定对俄罗斯的第13套制裁措施。根据法新社看到的一份文件，作为对乌克兰战争的新一轮制裁的一部分，欧盟外交部门提议将大约20家公司列入为俄罗斯军方提供支持的出口黑名单，其中包括中国大陆的3家公司、土耳其的一家公司和印度的一家公司。这意味着随着布鲁塞尔加紧打击规避对俄罗斯制裁的行为，由27个成员国组成的欧盟中的公司将被禁止与这些公司开展业务。预计计划中的新制裁还将使更多的俄罗斯官员在欧盟面临资产冻结和签证禁令。欧盟已经对600多家公司实施了类似的出口禁令，其中包括3家位于中国香港的公司，以及亚美尼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的公司。
恰逢2月14号情人节期间，在线约会诈骗也达到高峰。联邦调查局提醒民众， 警惕情人节期间的浪漫骗局。联邦调查局指出，他可能会说我爱你来获得你的好感，向你求婚，然后向你要钱，这些都是爱情骗局的迹象。根据最新研究，情人节期间约会应用程序和网站上的活动会增加，受骗的风险也会增加。网络安全公司 Arcos Labs 报告说，在2023年1月到2024年1月期间，约会应用程序的僵尸攻击增加了 2087%。 最新的 AI 技术也让受害者更容易信服骗子的谎言。联邦调查局特工布雷特金建议，如果你在网上与人交谈时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那就问问家人或朋友的意见，以免成为受害者。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参议院通过$950亿的援外法案后，拜登呼吁众议院迅速通过，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标准普尔全球评级14号发布报告指出，全球永续债券的发行规模今年攀升突破$10,000,000,000。标普全球评级数据库统计的全球永续债，包括绿债、社会债券、永续债及其相关的债券，统称为 GSSB。标普全球评级最新发布的2024全球 GSSB 报告，对于2024年全年发行量预估，渴望小幅增加最多$1.05万亿，至少也能守住$9,500亿的防线。这份报告的分析师之一柯西林指出，有很多因素能支撑 GSSB 发行量的成长，包括一再祭出的永续分类法和透明度举措，新兴市场发行量的成长，以及加速能源转型的努力。只是标普仍然保守展望今年的总体经济，存在某些因素恐怕会限制 GSSB 的发行，诸如高利率相关的不确定性，欧洲和亚太等关键地区经济放缓的可能性。
劳工部周二公布，美国一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的年增率3.1%，低于去年12月的3.4%，但没有像市场预期的那样跌破3%关卡。反映物价基本趋势的核心 CPI 年增率维持3.9%，高于市场预期的3.7%。在投资人眼中，最新通货膨胀数据不尽理想。美股三大指数开低走低，道琼工业指数重挫524.63点，或1.35%，收在38,272.75点。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68.67点，跌幅1.37%。收在4593.17点。几个星期前，投资人普遍预期美联储三月份就会开始降息，如今认为6月是最有可能的降息启动时间点。美联储决策偏好参考商务部公布的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去年12月这项指数年增2.6%，连续3个月低于3%，但是跟美联储目标的2%仍有一段距离。为了压制通货膨胀，美联储自2022年3月起积极升息，政策利率从原本趋近零升到2001年初以来的最高的5.25%到5.5%。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一月底在利率按兵不动后说，官员希望见到更多好数据。
欧佩克维持他对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期不变，但是在通胀缓解和预期降息的情况下，上调了经济预测。欧佩克在他的月度报告中说，预计今年的石油日需求量将增长220万桶，跟之前的估计一致。欧佩克还把2025年的石油日需求量增幅维持在180万桶。受2024年下半年开始降息和美国经济增长势头的支撑，欧佩克把今年和明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分别上调到2.7%和2.9%。先前预测2024年的经济增速为 2.6%， 2025年为 2.8%。 欧佩克把美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上调到 1.6%， 2025年上调到 1.7%， 同时把欧元区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维持在 0.5%， 明年维持在 1.2% 不变。欧佩克援引二手资料来源说， 总体而言，欧佩克一月份的原油日产量比去年十二月份减少了35万桶，降到2630万桶。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经过连日的密集会议审议，美国联邦参议院周二通过$953.4亿的援外法案，援助对象包括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拜登总统周二呼吁众议院迅速通过，请听报道。
拜登总统周二呼吁众议院迅速通过一项总额$953.4亿的援外法案，其中包括大约$600亿用于援助乌克兰、$140亿援助以色列，以及$48.3亿援助包括台湾在内的印太伙伴。周二早些时候，参议院以70-29的票决结果通过了这项援助法案。有十几名共和党参议员站在了多数党民主党一边，支持这项议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立即对此表示感谢，他说，美国的援助帮助拯救人类免遭俄罗斯恐怖袭击。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说，这项措施是参议院通过的最具历史意义和影响力的法案之一。这项法案不仅关乎我们的国家安全，我们盟友的安全，而且关乎我们所知的民主的安全。舒默在谈到这个议案获得两党支持的时候指出，他相信众议院的票决也将产生类似的结果。众议院共和党人反对将进一步援助乌克兰和推动美墨边境安全行动联系起来。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周一说，当务之急是在向世界各地提供更多外国援助之前确保美国自己的边境安全，而目前的参议院法案对我国面临的最紧迫问题保持沉默。美国前总统川普反对这项边境措施，认为这项措施不够严厉。美国国防官员则希望众议院尽快批准补充援助计划，并指出乌克兰军队仍在为生存战斗。美国和西方官员表示，基辅最紧迫的需求包括防空和火炮。但是，爱沙尼亚对外情报局周二发布的一份报告，引发了人们对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向乌克兰提供所需物资的速度的担忧。报告警告说，几乎可以肯定的是，2024年西方向乌克兰提供的弹药将无法跟上俄罗斯武装部队的供应速度。俄罗斯在可用的火炮弹药方面，相对于乌克兰的优势可能会继续扩大。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周二，德国著名学者郑国恩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说，他的一份最新报告《中国简报》将于本周四公开发表，届时这份报告将提供有关新疆强迫劳动情况加剧的更多新证据。请听报道。
本周四，受到中共制裁的德国著名学者郑国恩即将发表一份最新的中国简报。根据欧洲版政客杂志指出，最新的研究报告将聚焦于2023年和今年初。有大量新的证据显示，中共正在利用强迫劳动和大规模集中营来控制维吾尔人。这可能会对欧盟施加更多压力，迫使欧盟通过全面禁止进口使用强迫劳动产品的禁令。这项禁令目前正处于谈判的热点阶段，它将允许欧盟国家的海关在发现产品来自强迫劳动时把它们没收。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委员和前任副主席 Noura Turco 是一名维吾尔裔律师，他对《大卷时报》说，新疆人每天都生活在恐惧之中。两年前，经过美国国会两党议员的共同努力，国会促成了《防止强迫维吾尔劳动法》的出台，这是美国有史以来通过的最雄心勃勃的人权立法之一。由于担心欧洲国家会成为新疆制造商品的倾销地，很多该法的支持者呼吁欧盟也颁布类似法规，这引起了国际的广泛关注。目前，欧洲议会的谈判代表正在推动制定法律，以解决进口强迫劳动产品的问题。他们认为，欧盟委员会应该制定一份使用强迫劳动风险较高的地理区域和经济部门的清单，对于在这些地区生产的商品， 政府将不再需要证明存在强迫劳动，而是需要由企业来承担举证责任，这将与美国的相关法令相同。然而，从美国首次向欧盟施加压力，要求他加强反制行动以来，已有五年时间，但布鲁塞尔仍在寻求解决方案，而且时间正在逐渐耗尽。随着布鲁塞尔的政策工作在六月欧洲大选前进入尾声，下一轮关于欧盟禁止进口使用强迫劳动商品的政治谈判已定于三月初举行。以上新闻由常宁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见。